有些人的障碍是自己的烦恼比较淡，外在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多，这来自于过去的口业或是身业。有些人反过来，外在的东西呢其实没有人干扰的、我们常讲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自己的心中常常是抱怨的，苦苦恼恼的，烦烦恼恼的，不知道在追求什么，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那请问你还要遇到贤劫千佛，哪一尊佛来能度你，你才会出轮回啊？所以古大德常常劝我们，明明白白一条路啊，很多人是千千万万不肯修的。好，这是鼓励大家念念不退转。好，不退转这个主题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请看下面一个主图一，今天发的讲义49页，十地法门与东密的关系。好，各位都有讲义，请看幻灯片。十地法门在印度是大乘菩萨道很重要的一个道次第，同样它传到西藏。我说过在西藏，事部、瑜坐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只要属于第三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的灌顶里面，都有十地，也有五方佛的灌顶，所以十地影响西藏很重要。同样印度传到中国，我们也有十地经论，有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注，也有龙树菩萨的十地前两地的十住毗婆沙论注。同样的，在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密法也兴盛的。那这里的密呢，我写了标题是东密，东密是以中国跟日本为例子，东密是以中国最有名的不空三藏为例子。在大正藏里面，中国的经典有没有非常非常多不空三藏所翻译的经论，不空三藏的教法后来传到日本跟韩国，所以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些日本佛教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十地法门跟东密是非常影响的。那不空三藏自己修持非常好，经论也非常通达，在所有的大乘的经论里面，他最喜欢法华经跟般若经，所以他也法华经跟般若经的思想放在东密里面。东密呢，唐朝里面不空三藏传到慧果阿舍里，最后最有名传到是日本的空海大师啊。基金会也有空海大师的录影带，值得大家去看。空海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好，看今天要介绍的内容，请看幻灯片。第一，十地菩萨与密教之王的互动，以中国跟日本为例。第二，十地法门跟唯识里面的八识跟唯识里面讲的四智的关系。第三，东密里面也发展从印度佛教传到中国，谈到日本的五方曼达拉。五方曼达拉有些跟日本有点跟西藏的密宗有点很像，有些有不同。讲义是49页到51页，各位不要看小这三章，我总共做了两天才做完这三章，我要看非常多的书，整理非常多，而且要打字啊。好，先看第一个，十地菩萨与密教之王的互动。在你的表解里面看到左边49页，左边是十住经或十地经的十地。好，上次看过十地里面每一地都修十波罗蜜，但它有一个主要的波罗蜜，像第一初地就配布施，然后二地就修持戒，事实上每一度都要修十波罗蜜，只是哪一个为主跟哪一个为副。那在配合东密里面呢，它是以四部，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东方呢是叫做金刚部。先看幻灯片，金刚部是跟菩提门摄受，南方是宝部，好，就是宝生佛宝部，它跟福德门相应，西方是莲花部，它是跟大智慧门相应，北方是结摩部，是跟大精进门相应。先看幻灯片，幻灯片里面我有分颜色， 这个要说一下佛教史。佛教从大乘佛法兴起以后，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可是在无量无边里面，对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啊，是很难接受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所以佛陀他要讲经说法，就会浓缩变成十方佛，十方佛以后再浓缩变成五方佛。五方佛中间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是化身，报身佛是毗卢遮那佛。好，配合东南西北以后，现在历代的高僧就会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怎么样把所有的经典系统化，有系统。第二个，把它仪轨化。所以你会发觉唐朝的东密跟日本的东密跟藏传的东密都很重视仪轨。为什么？在所有的教法里面，你不可能一天里面读无量无边的经典啊！不要说在家居是不可能，就算出了家也不一定啊。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在无量的教法里，怎么样把它系统化跟仪轨化，因此会产生五方曼陀罗，乃至于五方佛。五方佛是从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去面对五毒贪嗔痴慢疑，对五种佛，然后修五种法门，成佛的时候变成五方佛的功德力，代表五方佛的颜色。所以你看幻灯片，注意我是每一个方是用不同的颜色啊。现在科技很方便啊，投影片可以用颜色区分，所以东方一定是蓝色。所以东方不管你啊，药师佛你也会发现也是蓝色。所以东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大部分是以蓝色的观想颜色为主。南方是宝，南方也代表火，火会出生，然后呢产生很多的金，所以它用金黄色。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地藏菩萨在地藏经里面他从哪一方来？南方，对，地藏经，地藏经它配地水火风的地是指南方，南方代表地大，所以地藏菩萨从南方无量世界而来灵鹫山上礼释迦牟尼佛。所以地藏菩萨是从南方来的，南方代表地大，代表金色。西方是代表莲花，是当以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做代表，所以它是红色。所以发现西藏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配西方。北方是不空成就佛，代表结摩部。结摩就是呢出家人讲要开会要结摩，结摩后来演变成呢这个印度婆罗门教的护摩，然后变成东密跟藏密的火供，这是结摩部。所以北方不空成就佛他用绿色做代表，那中间的毗卢遮那佛是白色，所以这叫五方曼达拉。当然广义的说哈，在东密里日本的这个曼达拉又分为叫金刚界跟胎藏界啊，对不起，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我还没找到图片，下次再给大家看。它有金刚界跟胎藏界两个曼达拉，金刚界跟胎藏界代表世俗地跟圣义地，那所有金刚界跟胎藏界无量无边全部融合，就是什么大日如来。所以在东密里面主修大日如来的人非常多，那大日如来里面所显现一切的愤怒相，或所有的佛菩萨里面以不动明王做代表。好，先看五方佛，东方阿处毗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北方不空成就佛，中央是毗卢遮那佛，是白色。好，这个五方佛上次我们讲过。所以在东密里面呢，他不会说只念阿弥陀佛不修其他法门的，因为他认为五方佛是整体的，五方佛的总集体就是毗卢遮那佛，也就是大日如来。同样的在西藏也是，五方佛的总集体假如以白教伽玛嘎举来讲，就是金刚种持佛，这个上次我们讲过啊，在十地的时候最后一地。 接下来再看一下东方，东方请看49页你的表姐。东方菩提心门代表东方太阳升起，太阳升起代表一切的开始，开始要先什么？先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它配合菩提心门。那一般我们认为呢，一佛二菩萨，这是一佛二菩萨叫一个净土，可是在五方曼达拉里面呢，你会发现是一个佛配四个菩萨，这个四个菩萨四四十六，所以它就十六个菩萨。好，十六在东密跟西藏里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尊佛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你看一个曼达拉，对不对？像古代的护城河一定是东南西北四个门，每一个门都有一个菩萨摄受无量的众生，所以东方阿处毗佛它有四个菩萨，一叫金刚萨埵菩萨，就是普贤菩萨。所以你会发现在普贤菩萨的经典里，或是在法华经里面，你会发现普贤菩萨都从哪个方来？东方。有啊，你看在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说，我在呢东方呢某个佛国土，对不对？听佛讲妙法莲华经，我亲自来这边请佛加持，请佛说法。所以普贤菩萨大部分都从东方而来，他的眷属缘在东方比较多。第二个叫金刚王菩萨，第三个金刚爱菩萨，第四个金刚喜菩萨。关于这些佛菩萨名称，关于时间有限，若各位有兴趣的话，推荐两本书。第一个，中国大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密教史李建福先生著的，这本书非常好。他从我们中国的东密开始，然后呢开始介绍这本书，然后呢一直介绍到日本跟韩国的密宗。好，这是一本书可以介绍大家。第二本书是台湾有一个长春树出版树长春树书坊出的，叫曼陀罗详解，宏愿呢居士编的。对，其实我们中国台湾真的很多很多宝啊，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重视的人也不多啊。这里面呢，他就按照东密的方式介绍每一个曼陀罗它代表什么意思，譬如说为什么叫金刚王菩萨、金刚爱菩萨、金刚喜菩萨。时间的关系，各位呢可以去详细的读其他关于东密的书啊，我这边只是简单精简介绍。为什么都用金刚呢？代表你发的菩提心要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动。你对别人的方法，第一个王是力量，第二爱是指爱语，喜是指要用欢喜心。那东方阿处毗佛除了修菩提心之外，阿处毗佛因地里是专修般若波罗蜜的，所以表示菩提心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看第二个，南方宝部宝生佛大福德门，它有五到八的菩萨，在你的表姐里面是第二地到第五地。金刚宝菩萨五号，六号金刚光菩萨，七是金刚床菩萨，八是金刚孝菩萨。那这个十六个菩萨，当你去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呢，这十六个菩萨的名号也常常出现。金刚宝就是说你好看，东方是代表太阳，那代表金刚部，你发了菩提心往南方的时候，你必须要修福修慧，福报是很重要的，所以南方宝生佛是福德无边，这里世出世间的宝都有，所以他的眷属菩萨有金刚宝，有金刚光，宝物本身是会放光的。金刚床，床是指床幡，是说宝物是要去帮助众生，就像佛法像床幡一样去帮助众生。这里的孝是指欢喜的意思，不是嘲笑，是正面的意思。说有福报的时候，比如说当各位中了爱国奖券或中了乐透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开心会笑啊？当然会。所以福德无边的时候，你常常会笑口常开。这是南方 西方哈莲花部是以大智慧门，以阿弥陀佛代表。阿弥陀佛除了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以外，他还有四个大菩萨：九金刚法菩萨，第十金刚力菩萨，第十一金刚音菩萨，第十二金刚语菩萨。这是配合西方阿弥陀佛宣无量的教法，还有他念念是阿弥陀佛大愿王，利益一切众生。还有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你要种真正的清净的金刚菩提因。所以透过刚才有菩提门、福德门，还要修智慧门。所以我不认为说念佛人就没有智慧，其实念佛人是无量觉啊，应该要有大智慧的。接下来金刚语，语是指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都能够为众生说法，一切呢都在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可以帮助众生成就清净圆满的大智慧。这是在东密里面他们所配置啊。到了最后第四个北方结摩部大精进门，北方是以不空成就佛为主，它有13到16的编号四位菩萨，叫13金刚业菩萨，14金刚护菩萨，翻过来50页金刚牙菩萨，第16个金刚权菩萨。金刚业是代表你所有事出世间的身口意都清净，这是业，是指自利而说。业还有一个包含弘法利圣利身度众生的事业，你度众生也要眷属圆满，没有障碍。所以你透过你刚才有菩提心、有福报、有智慧，接下来你还要很精进的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度众生，所以你弘法事业没有障碍，这叫金刚业菩萨。接下来第14个护请画起来，在东密的思想跟藏密里面，除了上师本尊之外还有护法。我们中国也有护法，中国是韦陀跟伽蓝是我们寺庙的护法，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具体的护法仪轨。但是在东密里面呢，不动明王是很重要的护法，你必须修护法。在藏密里面红白黄花都有不同的护法，在西藏里面认为护法是从世俗地让进入圣义地的桥梁，所以护法代表世俗地跟圣义地不二。所以在东密里面或是在藏密里面，你会看到很多是愤怒相，非常勇猛，一个头两个头三个手四个头，或一个手背两个手背三个手背四个手背。最有名的像我们中国谁，准提菩萨千手观音也是十方诸佛的大护法，观世音菩萨也知道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里面也是很多障碍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在西藏里面也分呢，有分玛哈嘎拉马头明王。所以任何很多很多教派修的护法本尊呢，都是以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主。接下来第15个金刚牙菩萨，这里的牙是指般若经讲一切种智的智慧之牙，不是你的牙齿的牙哈。一切种智的智慧之牙。最后金刚权，权是代表手印，在大日如来里面呢，你会可以看到一个大日如来常常是举这个手印，叫悲智双运印，一个手一个这样子。但是你不要把它解释为世间很肮脏污秽的想法，其实这个就是大日如来入定的时候叫做金刚权，代表智慧跟慈悲相应。所以在东密里面呢，大日如来它是这样子代表，可是在西藏佛教里面的话，智慧跟慈悲的双运的话，它就会用所谓的男女呢这双运的佛父佛母呢做象征。好，接下来再看下面第二个十地法门跟八世跟四智的关系。好，这16位菩萨呢，好，我有列，接下来再看一到四，在你讲义第50页，一到四代表阿赖耶识是初地，五到八，好，我现在讲的数字是指以16个菩萨为主，五到八 是属于末那世，是二地到第五地。九到十二是属于意识，是第六地跟第七地。十三到十六是代表前五世，是第八地到第十地。好，先看幻灯片，表示说以十地法门跟唯识的八世呢配合起来，第一个要先证入初地菩萨，了解阿赖耶识的教法以及阿赖耶识的本质跟空性。一般我们从唯识的角度来讲，是前五识、意识、莫那识跟阿赖识。可是在初地菩萨反过来，你应该先证到本质，知道阿赖耶识。那意识、莫那识跟阿赖识有时候是配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说在阿赖耶识里最细微界细微的所有一切的人我执、法我执全部都破净的时候，你才会证初地菩萨。接下来二地到五地里面，你可以看到表格，二地是从离垢地跟难胜地，那二地到五地是修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要努力的是什么？了解你的莫那识，也就莫那识以前是染污的，可是现在莫那识变成清净的，你就不会分别了。不但不分别，而且可以看清楚一切众生的功德力，所以它会跟呢待会会讲的平等性质有关。所以二地到五地要修的功德力，到的第六地，第六地是般若波罗蜜，六地跟七地，六地是般若波罗蜜，七地是远行地，要修善巧方便。所以六地跟七地你要了解完全你的意识的作用，你就没有妄想。好，意识、莫那识跟阿赖耶识是配，意识是妄想，莫那识是分别，阿赖耶识是执着。这个详细请要读唯识经论，我现在只能讲重点，讲跟我们十地法门有关的。所以在意识里面，你会破除你恒河沙数无量无边无边的这个妄想。当然妄想分别之中你破了，你就六地七地你才能够有般若波罗蜜学一切法。所以在第六地里面菩萨说，一切善法一章应当学，世出世间的法滔滔能够通达。到七地以后，他还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最后他还把无量的善巧方便呢能够呢利益众生，所以走长远的道路，所以七地叫远行地。到了第八地正不动地的时候呢，就是八地、九地、十地就能够修前五识。注意这前五识就是楞严经讲的耳根圆通、六根圆通。我们凡夫对不对，耳朵是耳朵，耳朵不能当鼻子用，鼻子不能当够嘴巴用，嘴巴不能当眼睛用。可是你看楞严大定，在中国楞严经里面录楞严大定的时候，观音菩萨说我修耳根圆通，对不对，生灭业已，即灭为乐，一切呢立刻呢一切现前的时候，它六根是圆融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六根可以互用，那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才能把你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对色身香味触，对你的色身香味触这五尘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才会五根圆通。那时候真的耳朵可以当嘴巴用，嘴巴可以当鼻子用，而且这五根不但是六根呢都没有障碍，倒要八地不动地菩萨。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尤其是在楞严经里面讲耳根圆通章，他一念顿超越八地的时候，他是一个头可以变两个头、三个头，无量无边的头，手可以变二臂、四臂、六臂，变无量无边的，对不对？十八只手是准提菩萨，一千只手是千手千眼。为什么？他证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也就是说他所有一切的前五识啊、根尘识啊，一切都转为空性而圆通自在。这个十地法门是跟着前八识，八识跟四智是有关的。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下面配合幻灯片， 啊，这个东方就配合什么呢？一到四的阿赖耶识，请大家看第五十页，阿赖耶识同样也配阿赖耶识。刚才说阿赖耶识所有一切的细微执着都去除了，所以第一个五种成佛智慧先证什么？大圆净智，就像镜子一样，非常非常的圆满。在初地菩萨里面，就像看到初一的月亮，他真正证入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看到自己的自性跟诸佛的佛性跟众生的法性，真正像清净圆满的智慧一样，他破除了一切阿赖耶识里面细微的执着，人我执跟法我执，所以他证初地菩萨。所以第一个在五方佛的智慧里面，第一个先成就大圆净智。好，再看下面南方宝生部，他修的是五到八莫那式，从二地到五地成佛的时候呢，刚才说过莫那式是配妄想分别的分别心，所以没有分别心，那当然你的心就是平等心啦。所以你成佛的时候成就平等性智，二地菩萨到五地菩萨专修平等性智。所以平等性智从哪里修？从平等心。平等心再讲第一点，先从礼敬诸佛。所以在我的讲习里面讲，平等心是很重要的。你想要突破你的心量，你要发广大的愿力，对一切众生，不管好坏善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根系，都要有平等心。当然你会说，师父我修平等心别人骂我很笨，那没关系啊，你想成佛啊，他不要修平等心就继续轮回啊，很简单啊，看你走什么路啊。所以平等心是因，平等性智是果，是二地到五地菩萨要修的。接下来再看西方莲花部阿弥陀佛跟他九到十二的菩萨意识理，九到十二修意识，意识理配合的是什么？妙观察智。在十方一切诸佛里面，妙观察智最圆满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为什么？他深深的是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那妙观察智必须要有般若波罗蜜的基础，所以你看刚才讲要有大圆净智，然后修平等心，有平等性智，平等性智以后才会生修有分别智，有分别智又名为妙观察智。你生生世世可以观察众生的一切因缘果报，他过去现在未来的神通，你也可以知道用什么方法最适合他，可以去帮助他而成佛，这个叫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在五种智慧里面是最难修的，因为他要到第六地跟第七地的功德力的时候才会圆满。接下来再看最后北方不空成就佛，配合13到16的菩萨，他要修的是前五世。前五世说没有妄想，没有妄想的时候你才能够成就尘所作智。这里的尘所作智，注意是指世俗地跟圣义地都一切成就圆满为不二，因为八地不动地菩萨以后他已经没有能所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时候他已经证悟，所以他是世俗地跟圣义地是不二的，是空有也是不二的，尘所作事也是自他不二，那这是八地九地十地，最后呢就究竟圆满成佛。在这个五方曼达拉里面呢，这是东密跟藏传佛教把它系统化跟仪轨化非常善巧方便的地方，它不但有十地的教法，也在这十地透过16位菩萨里面去观想念他的咒，修他的仪轨而证悟。好，接下来介绍一下日本高野山。谢谢在座贺二提供我这个照片。我想全世界佛教对人类的精神文明贡献是很多，各位，我们常常中国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 若有机会去日本，不要总是去日本啊，东京跟京都去玩，也应该去看看佛教的圣地。我个人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看过很多 VCD 哈。那这个是日本，高野山是应该靠近奈良吧，大阪哈，靠近大阪。大阪呢，高野山它就是跟我刚才讲的，东密从中国，从印度传到中国，第一代祖师是不空三藏，第二代是慧果阿舍离，第三代就是日本空海大师。这是空海大师亲自自己修法念咒，跟他所有徒弟而建的净佛国土，是非常庄严的。一进去你就会看到这样，两边是古木参天，透过日本历代的王公贵族跟帝王也都来供养护持，所以这个空海大师也是日本的国师。所以高野山是非常宁静的圣地哈。在我们凡夫都看这么宁静，其实在天龙八部这是一个密宗的坛城，它是以密宗的坛城来建设的。一进去你可以看到日本高野山哈。第二章，这章呢就是日本最重要里面高野山中间红色的大日如来跟十六位菩萨的坛城。很抱歉，因为呢它的版权问题，里面是不可以拍。那在书里面它有介绍说，一进去中间就是大日如来，有16个柱子，16个柱子就配合刚才讲的16位菩萨，每个菩萨都非常庄严。有机会到日本呢，高野山应该去参访。日本它的建筑保留了这个中国唐朝的建筑，所以都是木雕的，而且他们国家呢都有文化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拨很大的款项定期的维修。日本因为也有地震，也有会下雨，所以要木雕要把它保持这么好，是至少1000多年以上，是很不容易的。那这个你见到的红色建筑物，就中间有大日如来跟16位菩萨，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你们讲义51页，请看它的配置图，东密的五方曼达拉就是这样。接下来再看它的高野山，它是一个净佛国土，所以它一定有东南西北不同的寺庙。所以刚才那个是正中间，那这边呢是其他的寺庙，非常的庄严。那春夏秋冬去看都非常的庄严。那你会注意它是木雕的，所以它底下都会建高起来，避免潮湿，而且他们有很好的维护。这是第四章，也是另外一个坛城。坛城它这里融合了佛塔跟寺庙，还有配合五方佛的这个曼陀罗的设计，所以它有很它独特的风格。这个是日本高野山旁边的楼阁庭院，大家知道在禅宗在日本也是非常兴盛，所以它的楼阁都会有用石头跟沙代表禅宗的这个修持。接下来秋天快到了，很多人参观是樱花。所以全世界各地或日本本身的人，他们呢都会去参访，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你进入这块地方就很宁静。这是秋天的枫叶。好，我不能再放的话变成日本导游之旅。好，各位可以看，也现在放眼看天下或是绕着地球世界跑，很多旅游的也可以去找一找大阪跟高野山。当然东京跟京都也有很东大寺、法隆寺、奈良，然后世界文化遗产里面也有介绍很多，各位可以自己去寻找资料。好，接下来再看东密的五方曼达拉的配置，请看讲义51页。五方曼达拉，东方是蓝色，基本是阿处毗佛，它是配1到4位的菩萨，菩萨的名称在前面，可以让你知道说他挂曼达拉的时候，曼达拉在东密跟在藏密是代表佛菩萨净土的图像化。我再讲一遍，佛菩萨的净土是什么样子，他把它透过图像化。那藏传佛教里面也有沙坛城或是曼达拉，曼达拉第二个意思是代表佛教的时空观跟宇宙观。佛教怎么样把时间跟空间把它图像化？中国，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北京看护城河， 护城河是一圈的，里面有很多的宫殿，一层一层。你现在观想，假如你搭 helicopter 直升飞机到上去，你看到护城河就是一圈嘛，然后东西南北门就是门啊，宫殿呢就是呢有方的圆的方的圆的，它是立体的，所以你在天空中它看的时候，它就是方的圆的组合。所以曼达拉是佛教的这个净土图像化，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也是它的时空观跟宇宙观。第三个，曼达拉对一个禅修来讲，禅修修行的人是他的所缘境。你禅修，我们在南传佛教修四念处，身受心法，你可能用呼吸或不净观或白骨观当所缘境。大乘佛法是用佛菩萨或经文咒语当所缘境。可是在东密跟藏密里用什么当所缘境呢？当曼达拉。所以他们佛教徒或在寺庙里面会非常的庄严，然后供一幅曼达拉，然后供香花灯果烛，就在场面禅坐，眼睛就是看着曼达拉然后念咒。那所以它是禅修的所缘境。第四个，曼达拉是你证悟所依靠的标准。在每一个教法里面，上师或你的善知识都会告诉你你的曼达拉是什么样子，颜色是如何，几条如何。当你在禅定当中，假如你看到的曼达拉跟你上师讲的是一样，那就是表示你看到是真的。若你显现的曼达拉，比如说你现在念阿处毗佛咒或念药师佛咒，结果你现出来的东方曼达拉不是蓝色而是红色，那表示幻境，知道吗？所以它曼达拉也是判断你证悟的一个标准。所以曼达拉有很深的用意，不单单只是佛教的艺术图像或挂在大英博物馆或纽约博物馆当展览品，其实那样的理解还只是站在艺术跟文化很浅 low level 很浅的这个解释程度。真正净土现前的时候，就如你所看到的曼达拉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曼达拉里面的本尊还会放光，还会说法，还会呢放光，还会右绕旋转啊。所以东方是阿处毗佛是蓝色，你要背起来。南方宝生佛跟他的菩萨五到八是属于金黄色。西方阿弥陀佛是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跟他的菩萨九到十二是属于红色。所以藏传的莲花部很多种子字都是红色的。我上次说过，今天也讲过，藏传佛教阿弥陀佛是红色，不要觉得很奇怪，是因为它有它的教义根本，它的种子字是以红色为主，莲花部。那北方呢是不空成就佛，是看它的眷属是13到16。那13、16呢抱歉，因为软体的关系我不太会画，它应该是不空成就佛，然后13、14、15、16应该绕着四面旋转的。好，接下来中央毗卢遮那佛，也就是大日如来，也又叫做释迦牟尼佛，是白色的。好，最后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是北传佛教在香港的毗卢遮那佛，可是中国人都喜欢庄严，所以它雕金色的，但事实上毗卢遮那佛应该是全身是雪白的，因为白色在色彩学上是一切颜色的总根本。那当你红白黄花五种颜色一旋转，就按照光盘一旋转，一旋转快的时候，最后是变成什么？白色。所以白色也是基本颜色，也是他们观想的基本颜色。这是毗卢遮那佛，这在香港观音寺，有因缘靠近大屿山应该去看一看。我们台湾很少见这种五方佛这么庄严的佛殿，因为台湾的北传佛教里面并不是很重视五方佛跟五方曼达拉的教义，那更不会像东密说把五方佛跟十地菩萨结合起来。这是北传佛教的五方佛啊，非常的庄严，在香港上次看过，复习一下。最后看到藏传佛教的五方佛， 他呢就把五方佛画在同一个唐卡里，或是五方佛画在一个所谓的曼达拉里。那配置的位置呢，就是按照你看到的第51页。好，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那下一次就开始正式讲十地经论的不同的版本，十地经论的多种版本对读，以及天亲菩萨的十地经论注。天亲菩萨的十地经论注，若各位呢想要先读是整本的话，它非常的厚，方广出版社有重新排版，还有一个释迦印经会也有出十地经论。我觉得方广出版社呢重新排版非常好。那下次的讲义呢，我也会像《金刚经》破空论一样呢，编给大家。好，今天就介绍十地法门跟东密的关系，好，跟藏密的关系。最后说明一下，东密跟藏密在无上瑜伽里面都有五方佛的灌顶，也有配合十地的法门。它不但有教法，也有它观想的次第，甚至有它证悟的方法。那我觉得我们北传佛教也应该重视这样的道次第。第二个，东密跟藏密有什么不同？也曾经连有问过我。东密简单的讲，只有四部里面的前三部，四部、坐部、瑜伽部，就这样。真正的无上瑜伽部呢，只有从印度传到西藏。完整的无上瑜伽部呢，保留在藏传佛教里，并没有传到中国和唐朝，有部分但是失传了。东密现在到日本里面呢，也很少有无上瑜伽的具体修法，当然它有一点点，但是没有藏密这么完整。所以在民国时代，法尊法师的同学叫大勇法师，就曾经去东密学习过，后来就是转向学西藏的藏密，因为他要学最高的第四步叫无上瑜伽。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